家来到口语救生圈的微电台，我是 Alex。 查看最新最全的雅思口语题库，欢迎登录 speakingfaver.com 或关注口语救生圈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今天咱们还是要来看一道雅思口语的卡片题， Describe a small successful company， 描述一个成功的小公司。题卡是这样的，Describe a small successful company. You should say what company it is. 这个公司是什么？ What it does. 这个公司是做些什么的？ And how you got to know about this company. 你是怎么知道它的？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is company is successful. 最后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觉得这个公司能够做到如此的成功。那么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哈，先看第一行最关键的这一行， Describe a small successful company， 在这儿啊有三个关键词， small， successful， 还有 company，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看考官到底对我们这一道题的回答有哪些要求。首先先说最后的这个名词哈， company， 我们首先比较这个显而易见能想到的就是线下的一些实体的店哈，餐厅算是 company， 对吧？还有一些线下其他的一些小店，比如像便利店，或者是一些这个小的一些像贸易公司，还有像培训班等等，这些实体经济都可以算作是company。那有同学会问了，老师，那网店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这个自己创业或者做副业哈，在网上开了一间店，这种能不能算是 company 呢？其实从答题的角度来说呀，也可以算作是 company。 我们不要去较那个真儿，就是他到底有没有什么工商注册之类的哈。既然他是一个合法经营的，然后是一个这个为其他的人提供服务或者提供商品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是 company。 所以在回答这一道题的时候没必要去较那个真儿，一个网店也完全可以称作是一个 company。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另外两个限定它的这个形容词哈。首先 small， 小的，那你有必要告诉考官它到底有多小哈？也就是说它的范围是多大的？哪些方面可以去定义小呢？首先员工数量应该是能说明问题的，对吧？如果一间公司它有一两百人，显然它不能算作是小公司，至少应该是中型以上的公司了，对吧？还有从线下的这个实体经济来讲的话，其实营业的面积也可以算也可以去用来衡量大跟小。比如说一个餐厅它能容纳下十几桌或者是十几二十个人同时就餐，它应该就算作是一个小的这样的一个餐厅了，对吧？当然跟经营性质也有一些关系那比如说像这个有一些公司虽然它人很少，你比如说像 eBay， 像 Facebook 这种刚刚创立的时候，它虽然只有十几个人，但是它的整个是涵盖到了全世界哈，然后它的这个营业额非常多，我们也不能说人家是小公司。所以你可以看一看这种从它的经营性质来说，比如像便利店比如说像自己家开的一个这个小面档啊之类的这样的地方，你即便不去解释它的这个员工数量，考官也很容易理解它是一个小的 company。那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 successful。其实在回答最后一个问的时候，这个第四个小问哈，关键的点就是 why you think it is successful。那我们就在这里有必要告诉考官 how successful it is。从哪些方面可以去衡量它到底有多成功呢？首先收入是一个方面哈，它每年的这个 revenue or income大概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如果收入多，利润多，自然它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一个考量的标准。还有一些标准，比如说像它如果开了很多年，即便它没有很赚钱，但是它持续经营了很多年，其实也可以算作是成功的，因为它一直活下来了哈。还有客户的反馈，大家对它的评价都特别好。如果你去到一个实体店，它总是坐了很多的人，然后 这个大家吃的都特别开心，那它显然是比较成功的。还有现在比较常见的网络上面的评价，如果你说一个线下的实体店，它在网上，比如像在大众点评这样的网站上面，它的 feedback 特别好，那我们可以说它是成功的。如果是一个网店，它的比如说在淘宝啊上面开了一个店，它的 feedback 特别好，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成功的，对吧？还有一点比较特别一点的呢，我们可以从资质的角度来说，比如一个餐厅，那我们可以说它可能比如受过这个在米其林这个有推荐，或者是被米其林有评星的，显然它是成功的。还有一些可能是它有获得什么国家几级几级的什么样的资质，还有如果是一个比如像一个培训班这样性质的机构的话，它拿到过一些什么样的国际机构的认可，这个其实都是可以算作是成功的点。那在这儿呢，就引申到了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就是经常有同学问我的，以这一道题为例，最后一个问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is company is successful。有同学说了，老师这个 you think 是什么意思啊？是问的是说，让我从客观的角度来讲这个公司成功的原因，还是说从我个人的角度去说呢？其实没有必要想的那么复杂，你把 you think 这两个单词删掉就好了， explain why it is successful， 从客观的角度你去评价一下，你觉得它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OK， 是管理的好，还是说选址好，还是说这个所有的员工都特别的用心，还是说它这个市场本身就好等等，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就好了。加了 you think， 无非就是说，因为这个原因是你分析出来的嘛，这个公司成功的原因可能有十条、二十条，那你选择了中间的两条来说。OK， 那在这儿引申出来的第二个考生们常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you should say 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You should say 的意思就是说，下面我给你的这四个小问，你是应该要回答到的。应该要回答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想要把这道题答完整，这几个点是有必要 cover 到的。尤其是最后一个问，一定是要 cover 到的。前三个小问，如果你漏掉了一个，也许不构成扣分的原因，但是你的答案应该是不完整的。OK， 所以呢，在备考的时候，还有考试的时候，大家注意呢，就是尽量把这四个小问都 cover 到。你可以这个前三个背景信息类的这样的问题呢，顺序可以不按考官的顺序去说，但是能按照这个顺序去说更好，因为更容易让考官去 follow 你的回答。还有这个 you should say 也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的回答不仅仅限于这四点，如果有其他的必要信息应该要添加进来。比如说以这一道题为例，题卡就没有问 how successful it is，对吧？没有这一个小问，但是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一道题解释清楚，想要回答清楚这一道题的话，是完全有必要加进去这样的关键信息的。你不先说一下它到底有多成功，怎么样去解释它成功的原因呢？对吧？所以在回答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大家也注意啊，就是这四个小问应该要说，但是不限于这四个小问，其他的核心的必要的对这个逻辑上面故事的这个结构上面有帮助的信息，我们都可以把它添加进来，但是以这四条信息为核心。 OK， 我们接下来就用一个范例来看一下怎么样来回答这一道题。首先开头我们还是直接点题哈。I want to say something about a noodle shop that's owned by an old classmate of mine whose name is Lee. 先直接说了这个 business 是什么， a noodle shop， 一个面档。它是谁的店呢？它是谁的公司呢？是我的一个老同学哈，叫 Lee 的这个人，是他开的这样的一个店，所以等于回答了第一个问题了。 And he and I we go way backWe go way back， 也是一个口语表达当中常用的表达方式，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我们两个很早以前就认识了，我们有很久的渊源哈。所以如果你想说你介绍你跟一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如果你们是发小，你就可以说 well, we go way back， OK？ And 那既然说到了你们两个之间很有渊源，那就简单的来介绍一下。We were classmates in middle school and have been in contact all these years.在这一句话当中，我们用到了两个时态哈，虽然都是简单的时态，但是有告诉考官你有时态切换的这样的一个意识。我们过去是中学同学，然后这些年来一直有保持联系 ，have been in contact all these years. Okay, so I was one of the first ones to know when he started his business.那在这儿呢，其实就顺理成章地回答了第三个问了，因为我们两个之间很多年前就认识了，这些年来一直都有联系，所以呢，他开始这个小面档的时候啊，我是就是最早期就知道了他开店的这样的一个消息，等于呢背景信息的部分哈，尤其是第一个问跟第三个问已经答得很完整了，然后接下来呢，不妨就来说一说 what it does。这个面档到底是具体的做些什么，然后还有就是补充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这个面档到底有多成功，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在分析题卡的时候有说到的哈。在正式的去回答 why you think it is successful 之前，我们有必要补充解释一下它有多成功哈。所以我们来说一说 And his shop is located in my neighborhood. It's quite a small one with a capacity of no more than 20 guests.位置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小区附近哈，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片区里边， neighborhood 指的就是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区域。既然考官问到 describe a small company， 那我们就有必要去解释一下 how small it is。 如果是一个面积好几百平能坐几百人的这个大店，它显然是不符合要求的，所以我们就来说一说挺小的，With a capacity of 指的就是有多大的一个容量哈，最多也就是能同时容纳20个人一起进餐这样子。And the noodle shop specializes in beef noodles. Okay, 它是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它的特长哈，专门就是做牛肉面的。And I've been a regular there, not because of our history, but because his noodles are really good. A regular.大家经常用到的应该是 regular 的这个形容词的词性哈，在这儿我们用到的是它的名词的词性。A regular 指的就是常客、熟客哈。我经常去他那里，我是他店的熟客，不是因为我们两个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是因为他的面条真的太好吃了，他的店太棒了。然后进一步的来解释一下，不仅仅是你是这样的观点，很多其他的人也是特别喜欢他这间店的，其实我们就是要解释一下他有多成功，对吧？ I mean, his place is got near perfect reviews on the largest restaurant review website. Near perfect reviews 指的就是几乎完美的哈，就是接近于满分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在这个餐厅的点评网站上面，他的评价是接近满分的，可能满分5分，他拿了个 4.9 之类的哈。大家都知道这样的餐厅应该都是特别棒的。And when I'm there, I've seen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People of all walks of life. 这个短语的意思就是说，各行各业的形形色色的人。Like, 明确的告诉考官我要举例子了。这个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包括哪些？ Like students and low incomers. Low incomers 指的是什么呀？大家都知道 income 是收入的意思。那我们把它变成了后面加了一个 ER， 就变成了人，对吧？低收入人群，包括像学生，还有一些低收入人群。在平时模考的时候啊，大家经常会说的就是 poor people， 就是穷人哈，会用这样的一个表达，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如果你想说低收入人群，可以用 low incomers。除了学生和低收入人群，还有什么呢 ？White collars， 白领 ，as well as rich guys driving Mercedes and BMWs。OK， 还有一些这个有钱人开着奔驰宝马来吃的，其实很多这种像大排档啊小店啊都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看着他的店特别破，但是门口经常会停了一些豪车，然后很多人甚至会带着特别好的酒，特别贵的那种上万的这个洋酒去吃这样的餐厅，我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情况哈，不知道大家是否也有经常见到过。所以在这儿呢，我们就是说一说有各行各业的人， 证明了什么呢？证明大家来他这儿不仅仅是因为便宜，而真的是因为他的东西特别的好。在这儿我们用到了 Mercedes and BMWs， 其实后面都是在品牌后面加了一个复数哈，就是说开这一类车的这样的一些人。说到这个奔驰 Mercedes， 它的全称是 Mercedes-Benz， 对吧？啊，梅赛德斯奔驰。咱们中国人喜欢说奔驰，但其实老外如果不说全称的话，他们会更倾向于说前面的就是 Mercedes。OK，Right， 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等于回答了背景信息的问题了，不仅仅是交代清楚了考官问的这三个问，而且把题卡上面没有的其他的必要信息也告诉考官了。必要信息包括什么 ？How small it is。And how successful it is. OK， 我甚至也简单提了一下它所在的一个区域，开在这种居民区里边的哈，这样的一个小店，会让考官有更加直接的这样的一个画面感。你想想，在这个小区外面哈，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门面，然后这样的一个很温馨的一个小面档哈，会增加你的这个答题素材的一个真实感。然后回答完背景信息，我就用剩下的时间来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也就是 why， 为什么这个公司会成功呢？你觉得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As for why I think his business is successful, well, for starters, and 说到 as for 一个discourse marker 哈，一个衔接词，告诉考官说到这个至于这个公司成功的原因呢，明确的告诉他我要回答最后一个问了。For starters， 首先第一点，意思告诉考官我要说不止一点哈，你先听第一点。 And I've got to say he's really lucky because he's got his family in a secret recipes that ar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就是我觉得他真的非常的幸运哈，他手中有这个家族一代一代传下来的秘密配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是有一些看着不起眼的小店，但是存活了很多年，生意特别好，都是因为他有这种所谓的家族秘方，几代人这样传下来的老方子，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味道特别的好。如果你想说这个一代一代传下来的，你可以说be transmitt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哈，传承下来的。And they got his business up and running. 这个 they 指的就是这些 secret recipes 哈，包括像怎么熬肉啊，怎么煲汤啊，怎么样去和面哈等等，这个其实都是有说到的，都是这个 recipes 体现的价值。Up and running 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短语想表达的意思就是说，they got his business functioning. They got his business going. 哈，就是让他的这个面档能够很好的运营下去。 OK， up and running 也是一个口语表达当中非常常用的一个短语。这个就是第一个方面的原因了，就是首先呢，它成功的原因就是运气好，有这样的 family recipes。 然后第二个方面 besides 也是一个 discourse marker， 告诉考官我要说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了。在这用到一些衔接词，就会让你的整个的结构看上去特别的清晰。因为两分钟完整的作答，我们一般比如以六分的考生为例哈，我们可能会说到200到250个字这样子。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不仅你说的累，考官听的也累，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些衔接词去让你的结构尽量的清晰化。那在这儿呢，就是用到 besides 说第二个方面的原因了。 He knows all about his ingredients and insists on using the genuine stuff. 他非常了解各种食材，而且坚持怎么样啊，坚持去使用这些好的货真价实的东西。 genuine 指的就是真实的，其实就是好的东西，不是一些假冒伪劣的这样的一些的食材。给了这个观点句之后，我就要来解释一下这个 genuine stuff 指的是什么，还有就是在这个餐饮这个行业的一些现状的问题是什么哈。 I mean, in this day and age, a lot of restaurant owners, including large food chains, tend to use ingredients with inferior quality because of their cost concerns. 在现在的这个年代哈， in this day and age, 很多这个餐厅的老板 甚至包括一些大的连锁的这样的一些商家，他们可能会基于这个成本的考量啊，会用一些 ingredients with inferior quality。 inferior quality 指的就是质量不好的， OK， 比较次一点的这样的一些的东西。For example, 举例子来说吧， What do I mean by inferior quality? For example, they use artificial powders to make beef flavor instead of using beef bones to stew beef soup. 举个例子来说吧，很多商家这个年头哈，他做这个牛肉面呢，他会用一些 artificial powders， 一些人工合成的这样的一些粉去调这个牛肉汤，去调这个汤的味道，而不是真正去用牛骨头牛肉去煲这个牛肉汤。 Okay, well, consumers are not stupid, right? We can tell the difference. 那大家都不傻，这个谁没吃过各种各样的餐厅，谁没有比较，是不是？我们不傻，我们能够怎么样呢？ Tell the difference。Tell 这个动词也是非常好用的，指的就是能够辨别出来哈，能够辨识出来。那还有什么时候可以用到 tell 呢？比如说 I can tell from his accent that he's from Singapore。 大家都知道新加坡人英语的口音特别重哈，我们经常说他们是 Singlish， 所以从他的口音当中我就能判断出来， I can tell from his accent that he's from Singapore 哈，判断能够辨识出来。So the way he upholds his principles makes his business thrive. 所以啊，总结到我的这个朋友开的这个面档身上， uphold 这个词就是坚守、坚持的意思。所以他这种坚持原则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坚持用好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帮助了他的企业 thrive。Thrive 指的就是成长，越来越好，可以理解为grow 或者是 develop in a very good way.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范例哈，来给大家 illustrate 一下怎么样来回答这一道题。回答这一道题当中很重要的几点，开头直接点题，然后呢，把你对这个店的一些了解哈，尽量的解释清楚。甚至要包括一些题卡当中没有问到的，但是又有必要提到的这样的一些点，包括 how small it is, how successful it is, OK? 然后接下来呢，留出一半左右的时间来回答最后一个问，就是为什么它是成功的？你觉得它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你可以给一个方面或者两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无论怎么样，尽量先把你的观点句放在前面，然后加一些这样的一些解释哈，这样你的答案听起来就让考官觉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清晰了。另外呢，我们今天有特别强调了在卡片题当中用 discourse markers 衔接词的一个重要性，它会让你的结构听起来更加的清晰，让听的人更容易 follow 你的回答。OK, 那么这个就是今天咱们想要讲的这一道题哈， Describe a small successful company. 那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去口语救生圈的练习平台练习这一道题，同时也可以查看到其他不同版本的答题范例。想了解更多雅思考试的学习方法，欢迎大家登录 speakingsara.com 或者关注口语救生圈的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